为时十一，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下午好，我们现在继续讲这个为师的这个课啊。那前面我们去了解了一下这个为师的三相，三相就是基本上就这样子。然后呢，而下面啊，下面然后呢，他就是进一步的就说明啊，这个三相啊，他就是通过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比喻来进一步这个说明啊三相。首先第一个是这个遍计缩指啊，遍计缩指是一个怎么产生的啊，是什么样子呢？他就说善男子啊，如炫以人言重，所有炫以过患啊。这个炫以就是我们医生都知道，就是人就是现在应该就叫做飞蚊症啊，就是我们眼睛呢眼前就出现像蚊子一样的，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像蚊子一样，有些时候就是有个黑点就出现在这个视觉里面啊，就是因为眼睛的问题。然后呢过几天以后呢啊就有好了啊，有这么一个眼睛的一个病。那这个在这古代啊，古代这个就叫做玄疫啊，古代就叫做玄疫啊，现在就叫做这个飞蚊症。那么有这个宣疫，有这个飞蚊症啊出来的时候呢，眼睛呢里面啊就是出现这个像蚊子啊，像苍蝇啊，像这一类的东西就会出现。然后这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啊，它就是有这样子的病啊，所以就是出现了啊。那么眼睛的病啊，就是很想啊，好比是这个遍计缩指啊，遍计缩指，就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意识当中就是有这个无明啊，有无明，有天生的先天的这个无明，有了这个无明以后呢，然后我们本来看到的呢就是一种感觉，其他什么都不是，就是一种感觉。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眼睛看到了以后呢，这个感觉的后面呢背后呢还有没有个什么物质世界，这是根本就不好说。眼睛它自己呢根本就不知道它当下的感觉的背后啊还有没有一个物质世界，他根本没办法知道，他知道的就是当下的这个啊，现在就是能够感觉到的这些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但是意识呢，就他就说这个你现在看到的，这是实际上就是你自己的视觉，但是这个背后呢啊还有一个就像你看到的一样的物质，在这个背后还有一个物质世界啊。那这个是意识，我们的意识啊告诉我们的啊。我们的视觉、除了这个我们当下的这种感觉以外，还有这个背后还有没有一个什么东西，有他也不知道，没有啊他也不肯定，他根本就不知道。但是我们的意识就告诉我们，有这个后面还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叫物质世界。哎，他就会就说各种各样的这样子的话，然后呢他就会刚才我们讲的吧，贴很多很多的标签啊，有些时候呢把很多的东西放在一起去贴一个标签，有些时候呢一个整体把它分拆解拆很多，每个上面的贴一个不同的标签，他就是经常都这么去做啊。那这个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患上了一种病啊。什么病？就是无明的病啊，无名的病啊，所以他就先天就有这么一个病啊，所以他就这个会贴那么多的标签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个病啊，他患上的这种病跟这个飞蚊病啊、飞蚊症啊是一样的 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比喻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那这非问真啊，他看到的是个什么样子呢？啊，他就说如炫一人炫一中相啊，他看到什么样子呢？火啊，发毛啊，有些时候就看到的像头发一样的东西，头发一样的啊，轮就是有些时候呢，这个头发看到的也不是一个枝的，像一个这个轮子一样的环形的啊，这样子的啊，有些时候呢，有这个蜜蜂啊、苍蝇啊这样子的东西，嗯，这个就是非文征的看到的蜜蜂啊、苍蝇啊这样子。然后有些时候看到的是这个巨圣啊，巨圣字，巨圣字就有点像这个黑芝麻啊，有点像黑芝麻啊这样子的黑色的像像电啊，有些时候就看到这样子的啊。那有些时候呢，火符青啊，青色的、黄色的、红色、赤白、白色这样子的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呢，就出现在视觉里面啊，出现在视觉里面。但是从视觉它本身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它不知道这些是什么啊，它不知道这是什么，它确实是出现了一些这样子的，哎，这样子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现象啊，视觉里面出现了啊，但是他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是什么啊。那我们的医师呢，又后面在这个上面有说啊，这是因为是生病了啊等等这样子的原因啊，相差别先前啊，就是前面的这些不同的这个啊，不同的这些发毛轮等等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个它本身叫什么呢？本身呢，依他其相当直已而，哎，这个依他其那就跟这个差不多。比如说人啊，这个得这个非文症的时候呢，他确实是看到了这些东西了啊。这看到的这个东西，这个现象，哎，视觉里面出现的这些啊，那么。这个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啊，是什么还是以我们的意识去分析啊，反正这个现象是有的，哎，这个现象那就是很想这个依他气啊，是这样子，依他气就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这个现象啊，但是呢啊，它是物质啊还是这个感觉什么东西，他自己是没办法，就看到一些这样子的啊。但是呢啊，后面我们的医师就有些时候就出来，就是他自己也犯了错误，他以为真的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比如说他看到任何东西的时候，这些东西是会看到的啊。这跟我们之前呢、啊、前面就讲过一个故事啊，以前这个就是啊淫毒啊。有一个老太太啊，她儿子就是要出去啊出海啊，就是在大海里面去寻宝啊，或者做生意啊，很长很长时间都不会回来的。然后走的时候呢，他的二子就是给他妻子说，你要照顾好这个老母亲啊，一定要照顾好老母亲。他这次出去呢，可能很长时间都回不来了，照顾好。那个他儿子走了以后呢，这个老母亲得了这个非文症啊，得了非文症的时候呢，他就吃饭的时候呢，他在饭里面啊，就看到这个像头发这样子的东西，一团一团的啊，乱糟糟的啊，然后他以为啊，因为他儿子走了以后呢，这个他儿子走了以后呢，这儿子的妻子不好好给他照顾啊，他吃的饭都是不干净，他以为我每天吃的饭啊里面都不干净，都有头发，他一直都认为把它当作是头发，这样以后他就得了一种胃病啊，他得了一种胃病。然后儿子回来的时候呢，然后他这母亲就这生病了啊，生病了。然后呢这个儿子呢，他又就给这个妻子讲，你为什么不好好照顾这个母亲啊等等。那这样以后呢 这个他妻子呢也就很冤枉啊，他没有不好好照顾啊，一直都是照顾得很好的啊。那照顾很好，他为什么得这样子病呢？母亲就是说他天天吃这个不干净的饭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妻子也就不知道这个怎么回事啊。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啊，给老母亲这个做饭啊，做非常干净的饭给他吃啊。然后这个老母亲呢又开始说，然后他开始说二字啊。那以前呢，我以为是这个啊，这个他的那个妻子就不照顾我，但你现在呢，你也就站在那个妻子的这个啊，这个角度，你也不好跟我啊，你也跟他一起，你们是一起的，你也不跟我好好照顾，哎，这样以后呢，就这个儿子才发现，这确实是老母亲就得了这个飞蚊症了，哎，那后来就他们两个告诉这个老母亲，不是这个饭不干净，你得这样子的病啊，这样以后呢，他相信了以后呢，这个胃病呢，就很快就好了。是这样子，这个是什么的原因呢？这就是他本身呢，就看到的这个老母亲，他看到的啊，眼前的视觉里面的这个现象啊，那他是这个依他起啊。后面呢，老母亲呢就把他当作是啊，这个把他当作是这个头发啊，当作头发的时候呢，然后。这就变成了啊，这变成什么呢？这变成这个遍及所知，啊，就变成遍及所知了。啊，这个遍及所知，然后就给他带来了啊，这个病啊，病痛是这样子，这是一个比喻啊。然后把它当做了那个真实的头发呀，这样子的话呢，那就变成了这个遍及所知。如果是没有啊，把它当做。真实的什么东西的话，那它就是一种，就因为生病以后呢，就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它的一个是一种现象。然后，第三个啊，这个缘称啊，是什么样子呢？清净的缘称就是说啊，比如说这个时候他这个人就是啊，就通过这个吃药也好，通过什么方法也好。反正那、这个眼睛啊治好了，如镜眼人啊，眼睛治好了以后呢，然后他一看啊，然后这些啊这个飞蚊症好了以后呢，然后他之前看到的这些东西呢都不存在了啊，远离严重啊，这个眩异国患啊，那这从此以后他就不会看到这些了，即此净眼，净眼就是这个没有病的这眼睛啊，那就是本心所行无乱境界啊，他看到的就是没有这些这个法毛啊啊这个藏音呢啊这样子的干净的这个清净，那这个就叫做圆成实相啊，圆成实相是这样子，他通过一个这样子的比喻啊来告诉我们然后他通过这个啊，这个比喻，他让我们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啊，这个唯识宗他就是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啊，我们的视觉当中看到的任何一个东西啊，只要你的意识啊没有告诉你啊，这是物质世界啊，他没有这么讲的话，实际上你自己看到的呢啊，是不是物质呀？是不是这个？啊，这个视觉实际上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啊这个分别，其实看到的呢就是一种感觉而已，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就是人的这种感觉啊，那听到的也是感觉，五个感官啊去感知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实际上它这个通过这个五个感官就是获得了五种这样子的这个感觉，那这五个感觉啊，它都是感觉，实际上都是感觉，那感觉是什么？感觉当然它的属性啊不是物质啊，它的属性不是物质，它的属性就是精神啊，人的内在的这个精神， 他能够看到的世界啊，他看到的世界呢就是这样子，没有别的啊。他看任何一个东西，听任何一个东西，他获得的信息呢啊就是这样子，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别的啊，没有别的。然后就是唯识宗啊，就告诉我们啊，你看到的世界，你看看啊，你睁开眼睛看看，你看到的所有东西，这就是你自己的视觉啊，自己的视觉，而不是啊外面的什么东西，就是自己的视觉啊。然后呢，听啊，听的时候，你听到的所有的这个啊，好听的、不好听的这些声音呢，实际上也就是你自己的啊，这个听觉啊，这就是你的听觉。除了听觉以外，在这个听觉的背后，还有没有一个物质世界？这你从来没有发现过，背后还有什么东西啊？没有，这是这个意识它来贴的标签啊，它贴的标签。实际上你自己感觉到的呢，永远都是就这种感觉。所以呢，你的五个感官里面的这个世界啊，五个感官他看到的这个世界啊，那永远都是一他气啊，就在这个层面上，它就是一他气啊，一他气。这是一个这个感觉的这个世界啊。但是呢啊，有了这个遍计所指以后呢，这个遍计所指，然后他一直都告诉我们啊，你看到的虽然这个不能说这个是不是视觉，这是视觉，但是啊，这视觉背后呢啊，就是有这个物质世界啊。这个视觉的背后没有物质世界，你怎么会看得到这个啊？你怎么会看得到？你怎么会听得到呢？你看到就是说明这背后还有一个物质世界的存在啊，听到。说明这个你听觉背后呢还有一个这个真实的这个声音啊，就是物质世界当中的这个声音的存在，这个一定会存在的啊。这个不存在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看得见，没有办法听得见啊。这种观点呢，我们深入的去思考，原来这个观点是谁说的呀？这遍计所指，我们的意识说的啊，意识说的。那意识，我们的意识，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的依据是什么呢？啊，他依据是什么？他的这个，他怎么去论证啊？没有办法论证，他没有依据啊，他以为有啊，他以为有。我们看到的这个背后还有一个物质世界，会有啊？没有，不可能，一定会有啊？为什么不可能呢？啊，他也说不出一个原因啊，那就他就说一定会有的。那这个是他在我自己看到的这个感官的世界上面呢，他贴了他又来贴标签啊，这叫做物质，这个叫做物质。关于这是不是物质啊，那是没有办法这个证明的，这是无法证明的啊。但他就这么说啊。那这样子以后呢，那就形成了什么呢？啊，那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个自古以来啊，有一个观点呢，就叫做唯物啊，这个唯物这样子的这个观点啊，就在西方哲学里面呢，这个唯物论啊，就这样子就诞生了。那唯物论没有诞生之前呢，我们就这个我们普通人也是这样子认为啊，就我看到的呢，就是。就外面的物质世界，看到了外面的物质世界，他会这样子想啊，他会这样子想，他也不认为世界就是我看到的这个视觉背后啊没有啊其他的世界，他也不会这样子想。所以呢，就是我们这种想法呢，就是一个自古以来啊，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啊，只不过这个唯物论啊。就把它啊，就又用另外的这个啊，就是一些理论啊，然后把它强化啊，强化用理论啊，用所谓的理论来强化啊这个观念，这是唯物论。然后唯物论，佛教里面也有啊，佛教里面也有唯物论。比如说佛教里面啊，我们大乘佛教不就是这个中观啊和这个唯识吗？啊。那唯识，它不是这个唯物的，它不会有唯物， 唯物的这个观念。但是这个中观里面呢，有中观里面有中观，它不都是唯识，中观就认为这个它的很多的时候，他会讲这个世俗谛啊，世俗谛就是两个，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精神，它怎么分啊？所以呢，中观他会讲这个物质，所以大乘佛教它不是全部都是像这个唯识啊这样子讲这个，讲这个精神啊，讲这个感知啊，它都那个大乘佛教里面的中观啊。然后呢他就是大部分的中观啊基本上就是讲这个外面的他就外面的物质啊。然后到了小乘佛教里面啊，小乘佛教就这么两个派啊，一个叫做一切有补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净补佛经的净啊，他们两个都认为啊，除了我们的这个感官的看到的以外，还有一个这个物质世界。啊，其中的这个最低层的啊，最低的这个教派就叫做这个小乘的这个一切有补啊，他们更夸张啊，他们认为我们的眼睛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物质啊，这个中间没有这个什么识觉，没有识觉，我直接就看到了这个物质啊啊。那精补呢，他就觉得他稍微啊理性一点，他觉得物质世界是有。啊，但是呢我们眼前看到的啊，其实这个还不是物质世界，我们的眼睛不可能直接就接触到这个物质，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其实是我们的视觉啊，这个是视觉，但是视觉的背后啊，视觉的背后啊有这样子的世界啊，有一个物质世界，它的比喻是什么，它的比喻就是说我们的手啊在这个衣服的这个袖子里面看到的是衣服的袖子，但是里面有人的这个手在里面啊，这是他的比喻。他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我们的视觉啊，就是这个外面衣服的袖子啊，但里面有一个我们只看到，但里面有一个人的手啊，那同样的就是人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花的背后有这个物质世界的花啊，所以呢。佛教里面呢啊，就是讲这个像这个唯识这样子的，就是占一小部分啊，另外的这些佛教的这些教派呢，他们都认为有这个物质和精神啊，两个都是存在啊，两个都存在。所以呢有些人觉得这个佛教是这个唯心啊，其实是不对的，佛教里面这个它也不是唯心，但是呢即便是唯心，那也得不能代表佛教啊，它这是佛教的一部分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佛教里面它物质和这个精神呢这两个都讲啊，这个外面的世界呢只有唯识宗啊他才说除了这个我们的感官看到的这个感觉以外没有物质世界啊，其他的都不会这样子讲。所以佛教就这个就不能代表佛教，但是呢唯识宗他自己啊是这么讲的啊，唯识宗呢他就觉得外面的这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视觉，但是唯识宗里面呢我们刚才也前面也讲过一个这个实相啊唯识和假相唯识啊，唯识宗里面的有一部分就是实相唯识，他才觉得我们看到的啊现在我们感觉到的这个五个感官感觉到的就是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觉感识觉听觉啊，那唯识宗的一半另外一个叫做实相啊，这假相唯识啊，那他连这个他都不承认，他觉得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个既不是物质又不是精神啊，是一种错觉啊，他是这么讲。所以呢佛经里面呢就是像唯心啊，就是西方的唯心那样子讲的就只有这个只有唯识的一半唯识的一半。那这样子以后呢他就这个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只有这些现象没有别的，但是呢我们的意识呢就出来然后他就贴很多的标签，所以这个物质世界所谓的物质它的这个存在是谁说的是我们的意识辩机所指，它 他说的啊，是他说的，他理由没有理由，他没有理由啊，他的所有的理由啊，编辑说着我们的意识，他虽然可以这个评判，可以分析，但是呢，他的这分析的这些依据啊，这些依据，这些数据啊，这些信息来自于哪里呢？他自己没有办法跟外界啊联系这些信息，这些信息他的这些信息都是来自于这个感官啊，眼耳鼻舌身，所以呢，他也没有什么除了这些感官以外的自己的啊信息来源啊，他没有自己的信息来源，他的信息都是靠这个眼耳鼻舌身的啊。那眼耳鼻舌身呢，他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个这个这些感觉背后还有一个这个物质世界这样子的信息呢？没有啊，感官他也没有提供这样子的信息，他也提供不了这样子的信息啊。那他为什么这么想啊？在后面会讲的啊。那我们为什么这个我们的心为什么我们的有一种观念为什么认为一直都有一个这个物质世界呢？这个想法从哪里来的啊？后面会讲啊，他为什么原因是什么？后面会讲的。那这三个啊，前面就是遍计所指啊，那然后呢，中间这个就是依他起啊，后面就这个依他起啊，原来依他起，上面没有这些这遍计所指他自己的这些啊强加在上面的这些东西不存在哦，这样子以后他就看到了一部分的真相。这就是圆成实相啊，三个不同的这个三个也一个比喻来更加的啊就说清楚了。下面呢啊另外一个比喻啊，他又是讲刚才这个、啊、内容就是一样的啊，他又用另外一个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比喻来讲这个道理啊，他继续讲这个道理。他说啊，譬如清净辟支家宝啊，这个辟支家是什么呢？实际上说的是个玻璃啊，就这个是梵文的一个音译，实际上就是透明的这个玻璃啊，透明的玻璃。它虽然后面加了一个宝，但实际上就是玻璃啊，透明的玻璃，没有颜色的玻璃。然后这个没有颜色的玻璃啊，比如说一个没有颜色的透明的玻璃，然后若于青染色褐啊，比如说玻璃的这个后面啊，就是加啊，就放一个玻璃背后放一个这个青色蓝色的这个布啊，然后玻璃就放在这个布的上面啊。这样子以后呢，从玻璃表面看的时候呢，看起来这个玻璃它本身就是像个啊蓝色，这个颜色就看不出来是后面的这个布的颜色啊，或者是把这个玻璃上面呢就涂一个这样子的蓝色的颜色，这样子的时候呢，玻璃的另外一面看啊，这个就很像是玻璃的颜色，但实际上这个不是玻璃颜色啊，那。看这个玻璃的时候呢，它像什么样子呢？则是地青啊，地青啊，这个就是蓝宝石啊，地青是蓝宝石啊，蓝宝石，它蓝宝石就是这个是蓝色的啊，蓝色的。大青啊，大青是由另外一个当时的另外一个珠宝，也是一个蓝色的啊。摩尼宝啊，摩尼宝实际上摩尼宝是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啊，但是呢，它说的是这个蓝色的摩尼宝，玻璃就变成一个这个啊，玻璃就变成这个蓝色的摩尼宝，然后就是变成这个大青也是一个蓝色的珠宝，然后呢变成了这个地青，就是变成了这个蓝宝石啊，变成了这个蓝宝石啊，看起来就很像个蓝宝石啊。那这个他就现在把这个作为一个比喻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人啊一看啊，他会产生，他的心里面会产生个什么呢啊，由屑脂去涤清啊，有人啊到了这个玻璃跟前一看啊，这个玻璃的样子啊，又像个这个把它做成一个很像个珠宝的这个形状， 然后呢再给它涂上一个这样子的颜色，那这样子以后呢有人就是啊以为哦这个是蓝宝石啊，亵渎，就是说他有错误的这个啊理解为啊错误的理解为哦这就是这个蓝宝石啊，这就是大秦啊，这就是这个蓝色的摩尼豹啊，祸乱游亲，这样子以后就会欺骗啊，欺骗游亲众生，有些人就会啊，可能有尤其是这个不太懂啊，不太懂这个珠宝的人就会这样子啊，给骗了啊，给骗了。现在也有很多这样子的假的这个珠宝啊，那就是不懂珠宝的人呢就给骗了，他以为是这个啊，他以为是真实的蓝宝石啊，真实的蓝宝石，他就骗了，他就错误的去理解为是蓝宝石啊，这是一个比喻。然后后面呢，又进一步的讲，若与赤染色合，如果这个玻璃呢，又跟这个啊红色的布啊，或者是涂上红色的这个颜料，然后呢，从玻璃的另外一面啊看的时候呢啊。然后因为玻璃是透明，那透明他看到背后的这个颜色，然后他的整个就变成了这个红色，然后则是湖泊摩尼豹红色的湖泊摩尼豹就像他有些人就觉得哦就是红色的这个湖泊，然后就不懂这个珠宝的人他不懂珠宝的人呢有亵渎就是误以为他误以为这是一个湖泊摩尼豹谷然后又欺骗了这个游亲众生欺骗人，祸乱游亲就欺骗了他制造出一个薄利的这个蓝宝石薄利的这个钻石薄利的这个湖泊就制造这样子的这个假的东西然后呢就不懂的人呢就以为是这个真实的这个湖泊等等这样子。然后若与绿染色褐然后呢又跟绿色的这个颜料就又把跟玻璃放在一起这样子以后呢那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则是摩罗杰多摩尼豹。这摩罗杰多叫做 Margat。这个是叫做这个绿宝石绿宝石这叫做绿宝石，现在就叫做绿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红宝石，这叫做绿宝石。这印度当时印度呢这个佛陀还在的时候他们就这珠宝很多的，他们经常到这个在那个出海去寻宝，主要是到这个印度尼西亚，还有就是这个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还有这马来西亚的这些岛屿上面去找这些各种各样的珠宝，然后回到这个印度然后去卖这个珠宝，就做这个珠宝生意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笔生意。然后呢这个当中呢他们会做这样子的假的这个珠宝假的珠宝。那有些人就是不懂珠宝的人确实就是给骗了。那这个就是这个摩罗杰多那这就是这个绿宝石有亵渎不懂的人那就他就误以为这是真实的绿宝石去什么呢，去拿这个就是很高的这个价格去卖这个绿宝石。这个摩罗杰多去取或者是买摩罗杰多摩尼豹就是珠宝古祸乱游亲又给骗了。那这个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普通的人看到了这个一朵花一朵花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它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他以为真的有一个物质世界当中有一个物质的华有物质的华，但是这个物质的华它不是 不是真实存在，它就像刚才啊，就把玻璃就是给腌料啊，这些腌料跟玻璃放在一起，然后呢，或者在玻璃上面涂这些颜料以后呢，然后就像玻璃就是变成了红啊、青啊、绿啊，其实是玻璃从来都不是，玻璃因为一直都是透明的，透明的它没有这些颜料，但是呢给骗了啊。同样的，我们看到这朵花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花呢，实际上永远都是看到的是我自己的视觉。啊，我自己的视觉，但是我啊，把它当作是外面的物质世界当中的啊这个花，那这就给自己骗了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玻璃啊，这个透明的玻璃啊，是什么呢？是这个一塔奇像啊，玻璃是一塔奇啊，玻璃本来就是没有什么这个颜色啊。然后这个上面啊，有了这些颜色以后，我把透明的玻璃啊，认为是蓝宝石啊，这就是这种蓝宝石的这种啊，这种想法呢啊，就叫做这个遍计所值，这就遍计所值了，遍计所值。这样子以后呢，我自己给自己骗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谁？看到过什么这个我们自己的感觉以外的物质世界呢？谁也没有看到过啊！我们这个全世界70多亿人口啊，看到的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种感啊，这种啊感觉、视觉啊、听觉，就是这些。这个之外啊，没有任何人发现过有什么物质世界的存在啊，那就是我们自己看到的这一部分呢。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啊，就像这个透明的玻璃一样，它只是一个透明的玻璃而已，就没有不是什么啊，不是什么啊。但是因为后面呢加了一层这样子的颜料的时候啊，有些人认为这是蓝宝石啊、绿宝石啊，这样子就产生一个这样子的错觉。然后这个错觉是什么？这个错觉就是我们啊的这个。遍计所值就告诉我，哎，这个就是物质世界里面的画，画就是物质世界，跟我没有关系啊。主观和客观啊，分得清清楚楚啊。这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啊，是物质啊，产生这样子的这个感觉啊，这样子的相反观点。那这个观点呢，啊，实际上就是一个错误的观点。那他是通过一个这样子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实际上你看到的、你的眼睛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听到的，都就是像这个透明的玻璃一样，不是别的，就是玻璃啊。玻璃后面，玻璃上面就是涂上这些各种各样的颜料的时候呢，然后就玻璃就像个啊其他的珠宝一样啊，然后我们也就把这个我们眼睛呢。视觉、听觉、嗅觉，感觉到的这些东西上面呢，以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我们自己的遍计所值啊，然后把它啊变成这个物质世界，认为这是物质世界啊。其实你自己真正的看到的是什么？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什么蓝宝石、绿宝石，你看到的就是透明的玻璃啊。同样的，我们也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你从来都没有看到过什么物质世界啊，你看到的就是你自己的感觉，你自己的这个感觉啊，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有人就是说这个就是蓝宝石啊，这就是绿宝石啊，啊，然后呢说了一大堆的理由以后，他就信了啊，他就觉得是蓝宝石，买了。啊，出很高的这个价格买就被骗了啊！同样的，我们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些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父母、老师啊，或者其他的原因，给我们灌输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观念，然后呢啊，就贴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标签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认为这个是物质世界啊，这就是物质世界啊。然后实际上我感觉到的呢，这根本就不是物质世界，根本就不是什么绿宝石、蓝宝石，这就是一个透明的玻璃而已啊，就是这样子。这个比喻啊， 是这样子的，他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啊，告诉我们啊，物质世界在我们背后的这个，我们视觉背后的物质世界其实是不存在啊，这个意思。然后后面呢，他进一步的讲啊，如是德本啊，德本就是当时的一个听众一个人啊，德本，如比清净破智架上啊，这个玻璃上面啊，这个玻璃的上面，所有染色相应啊，这个有些时候就绿的，有些时候蓝的啊，然后相应依他其想象。遍计所指啊，这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透明的玻璃上面呢涂上了这个颜料啊，这就是相当于啊，在依他其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东西啊，这个上面贴标签，这是物质啊，这是遍计所指啊，想验说吸气，然后呢我们就这么一直都这么说啊，从无始以来的一直的这个世世代代啊，祖祖辈辈就这么说，哎，这个是物质世界，外面是物质世界。然后呢，啊，这种这个说法慢慢就是啊，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呢？就根深蒂固的啊一种啊习气啊，就是每个人都就觉得哦，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大家的这个认知啊。如果有一天说啊，有人说，这个不是啊，不是无知世界啊，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大家都心里不高兴，你是啊邪见啊，你是邪见啊，啊开始啊，然后就开始这个啊批判这样子的这个观念啊，这他的这个他自己的观念来自于哪里呢？就一直都这么传说吗？啊，就是一个传说而已啊，这个就是。言说稀奇，一直都说，大家都说，说这个说的人多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真理，变成了真理。柏拉图的这个洞穴的这个比喻啊，也是这样子的啊。柏拉图的洞穴，这些囚犯，他永远都，他一直都在这个洞穴里面，他认为世界啊，就是在这个洞穴里面他看到的这些啊。然后呢，他从来都不认为的外面还有一个什么世界啊。有一天就是有人出去了，回来说外面还有一个世界啊，他们特别不高兴啊，他们特别不高兴啊，因为他们的这种，他们一直都怎么认为啊，这都他们在他们的心里啊，这个不管是有道理没道理，反正现在就是一种啊非常坚固啊，非常这个坚定不移的啊这样子的习气。这样子的这个习气，这个认知啊，已经是很啊，这个很这个顽固啊，所以任何人说啊，他都不会改啊，他自己都不想一想，他自己的这个顽固的这个观念有没有一个道理啊，他都不去想一想，他就只要反正有人说的这个啊，外面还有一个世界，他立即啊，他不管他有道理没道理啊，他也不去想这个。有些时候确实他也不敢去想啊，不敢去想，他也不想去想啊，反正你说的跟我不一样的啊观念，是你跟我不一样的观念，那我就解决你这个人啊，啊这个你这种观念我不一定这个能够解决，但你人我能解决啊，洞穴里面的人就这么简单粗暴的把人解决，那就没人说话了啊，这就是这个柏拉图的这个啊，就是这个洞穴里面的那些人的啊，他们处理问题的这个方法，哎，这就是今天啊，就是我们在佛教里面啊，也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实际上我们大家觉得有一个物质世界，没有什么什么谁也没有看到过什么物质世界啊，那大家都你怎么没有看到？我现在明明我眼前看到，这不就是物质世界吗？啊，这个就是说，这就是你自己的视觉。这是你的视觉，你应该有个视觉，应该有个听觉吧？那有的话呢，除了这个以外，哪还有视觉呢？这就是视觉啊。那除了这个视觉以外，谁也没有看到过视觉以外的世界啊，没有啊，没有。但是啊，我们的祖先啊，就是不知道多少万年啊，多少百万千万年，就这么说啊， 现在这种眼熟啊，现在啊就是变成了一种稀啊，这一种稀奇啊啊，所以呢，谁就是啊不跟我一样的想法，不跟我一样的说法啊，那谁就是错啊，就是这样子，眼熟稀奇，当之一耳啊，这个就是遍计所指，在依他气啊，在依他气上面，就是建立起来的这种邪见啊，这个遍就是遍计所指，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啊，实际上就是人类就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一种传说啊，这样子慢慢啊延续到今天，它没有什么道理的啊。就每一个人啊，就生下来的时候呢，他父母会告诉他啊是这样子，然后他的这个儿女生下来的，他也会告诉他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当中呢啊就没有人去这个思考，哎，所以这个在这个依他其上啊建立的这个遍计所指，实际上他的最终的靠山是什么呢？不就是一种传说吗？啊。他没有什么靠山，他没有什么底层逻辑啊，他这个背后没有什么东西啊，只是大家怎么说啊，习惯了，大家习惯了啊，所以就叫做言说稀奇啊，他的逻辑就是言说稀奇啊，稀奇没有别的，所以就是这已经变成了稀奇以后呢，有人说出啊，有人提出一些这个跟我想法不一样的这个。这样子的观点的时候呢，哦，然后这个特别不喜欢啊，特别的不喜欢听，因为他的这种啊，这种习气啊，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跟这个不一样啊，他也不会去思考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那这个问题呢，佛教里面也有啊，佛教的这个小乘，他不就是说有物质世界吗？那他同样也就犯这样子的错误啊。这样子，然后就是如彼清净辟支架上所有涤清啊，这个玻璃上面我们误以为啊这个蓝宝石涤清大清啊湖泊，然后就是这个绿宝石，就是这个啊摩罗揭陀，然后的黄金啊，如果是跟这个玻璃跟涂上这个金色的啊，那就是黄金等这样子的这个邪智就是错误的观念啊，错误观念。以他其想赏遍及啊所知所想智，这就是在实际上它本质上呢，它就是依他起啊，它就是依他起，但是在这个上面后面呢就加了一个啊遍计所指，然后它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了啊，就像透明的玻璃变成了啊，透明的玻璃就是认为是啊黄金，认为是这个绿宝石、蓝宝石啊，就这样子。那这里没有蓝宝石，哪有蓝宝？这就是透明的玻璃啊，就是这意思啊。当之而已，当之一二啊，这个也是这样子的道理啊。他说这样的道理，如彼清净辟支架报，这个透明的玻璃是什么呢？透明的玻璃就是依他其相啊，玻璃就是玻璃，是实实在在的啊，玻璃才是存在的，什么蓝宝石绿宝石根本不存在，玻璃才是存在的，所以呢这个依他相啊，依他其相才是存在的啊，然后认为这个是物质呀、啊，这个是什么其他的东西？那这是不存在的啊！当之一耳啊！我们应该知道是这样子的，我们应该这样子去理解啊。他说，世界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感官啊创造出来的，我们感官创造出来的，我们感官创造出来的世界以外，还觉得有一个世界呢啊！那你就是把这个玻璃当做这个绿宝石、蓝宝石是一个道理。啊，看到的是玻璃，并不是啊，这个蓝宝石、绿宝石，蓝宝石和绿宝石是你自己在这个玻璃上面啊，就是啊，就是这个就认为啊，玻璃上强加一个这样贴一个这样子的蓝宝石、绿宝石的标签啊，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啊世界是这样子，这是他的这个为师的啊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喻啊，这也是来自于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戒生密经》啊，这个佛经里面。然后啊，他后面有讲啊，如鼻啊，清净辟智加赏，这个头命的薄利啊，头命的薄利这个上面。薄利就是佛陀在的时候有啊，薄利的历史都有几千年，四五千年啊，四五千年前就有这个薄利，当时有啊，还有天然的水晶呢、啊，那更有了啊，在薄利上面，所有的这个涤清、大清、湖泊啊，这个摩罗揭陀啊、正经啊、黄金啊等这些祥，于畅畅舌于。横横舌无有真实，他说反正就永远都不会有的，这个上面你认为这个薄利，这个透明的薄利，你看到的是什么，这个蓝宝石绿宝石，但是永远它永远都不是蓝宝石，永远都不是绿宝石啊，是鱼长长舌横横舌，就是它永远都不是，永远都不是，这个上面永远都不会有绿宝啊，这个蓝宝石永远都不会有红宝石啊，它只是一个薄利而已啊，无有真实，没有这样子的东西。物自心行啊，物自心行，这上面这个蓝宝石跟绿宝石的这个本身啊，自心不存在啊，不存在，它不存在这些，没有这些。即以啊，即以他其向上，这个比喻啊。是说明什么呢？好比是啊，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啊，它都是啊，这个依他其想啊，只是依他其而已啊。这个依他其，我们把它当作是外面的物质啊，物质世界。那么这个呢，我们在这个依他其上面就贴标签啊，说它是外面的物质世界。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由啊。遍计所之相，这就叫做遍计所之相。但是啊，你贴的这个标签啊，永远都不在这个上面啊，永远都不存在啊，这是你自己下贴标签，这实际上是没有的。于畅畅舌，于横横舌，无有真实，这是你自己心里想而已啊，你自己这胡思乱想，实际上这个不存在。五自心性，那么你什么时候？明白了这个道理啊，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个时候啊，你就达到了圆成实相啊，看到了这个真相哦，确实是不存在啊。原来我以为我以为是薄，我以为是蓝宝石，确实不是这就是一个透明的玻璃而已啊，透明的玻璃而已。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你就开悟了啊，你开悟了，然后呢，你那个时候啊。就达到了这个圆成实相的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啊，圆成实相当知一二，圆成实相也是这样子的啊，也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比喻，上面啊，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现在啊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啊，犯错误的根源啊，没有别的啊，是不是有个什么什么很了不起的这个底层逻辑？没有，这是一个传说而已，这是一个习惯而已啊，没有别的啊。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的祖祖辈辈这么说啊，那你也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思考，就跟着大家说而已啊，这样子。那现在啊，我们怎么样去悟啊？怎么样去证悟？在这个上面呢，我们怎么样去这个悟这个啊圆成实相啊？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去悟啊？他后面就讲啊，后面讲这个、善男子啊，若诸菩萨能于诸法依他相啊，依他气相赏啊，然后如实了知啊，遍计所之相，这是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玻璃上面，人家就涂了一个不同的颜色，我就把它当做了这个蓝宝石、绿宝石啊。现在呢，我就是把这个蓝宝石跟绿宝石这种这个错误的观念啊，我发现这是错了啊。那我现在此时此刻我眼前的这个东西，我知道它就是一个玻璃啊。这个叫什么呢？这就叫做这个啊。 玻璃上面没有蓝宝石绿宝石这样子啊。同样的啊，我现在我的视觉我的听觉看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世界，就是我自己的感知啊，是我自己的感知，是我自己的感觉啊，是我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的感知而已啊。然后除了这个感知以外，所谓的外面的这个物质世界啊，没有发现，不存在啊。那么这个就叫做在异他相上如实的了解了啊，遍计所知。原来遍计所知这是不存在的啊，这是错误的。那这叫做如实的就知道了啊，知道了，既能入世了知一切无相之法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什么黄金呢、什么这个蓝宝石、绿宝石等等等，哦，这些都不存在的啊。都不在，原来就是一个透明的玻璃啊。这个时候呢，你不就是达到了一个无相的状态？什么无相呢？啊，无相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蓝宝石、绿宝石，这些是相啊。现在无相，现在是什么？现在就是透明的这个玻璃。透明的玻璃是什么？透明的玻璃是阿赖耶识啊。那透明的玻璃需不需要破呢？不需要破啊。上面我们讲过了，他们认为阿赖耶识啊不能破。你说这个连透明的玻璃都没有了啊，那这个蓝宝石、绿宝石从哪里来呀？啊，所以呢，玻璃要存在啊啊，玻璃存在。那你没有玻璃的话，那这个没地方这个涂这个颜料啊啊，没有这个透明的东西啊，因为有了玻璃，上面就涂了颜料啊，然后就变成了这个蓝宝石、绿宝石的错觉。所以他就觉得这个阿赖耶识就是不需要去动它啊，阿赖耶识不管它，反正阿赖耶识上面啊，我们就是给他的这些给他啊贴了各种各样的标签的这个部分呢啊，现在我知道这些都是不存在了啊，那这就叫做了如是了知一切无相之法啊，没有蓝宝石，没有绿宝石啊，这样的无相之法。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啊，发现这个世界啊，是我自己阿赖耶识的这个啊投射出来的一个啊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呢，所谓的物质世界是不存在啊。这个时候他就会悟到这个啊，若诸菩萨如实了知啊，依他起相。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依他起是什么啊？我们就是准确无误的了解了这个依他起，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啊就可以做什么呢？即能如实了知一切杂然相法。杂然相法是什么呢？杂然相法就轮回当中的这些啊，我们平时讲生一定和世俗的，比如说这个中观他不就讲这个生一定和世俗的吗？这个杂然就是世俗的啊，世俗地，他就彻底的明白这个世俗地到底是什么啊？世俗地到底是什么？他就明白了啊啊！他就怎么明白的呢？啊，就是说，这个他如实的了解了这个啊依他起啊，他就是非常清楚的知道，原来这个所谓的轮回啊，还有这个世俗地。实际上就是我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的感知啊，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别的了啊，这样子知道就达到了这个啊，达到了这个境界了，他了知了啊，他知道这个原来这个轮回就是这样子，其实没有什么别的轮回，所谓的轮回是我自己的啊眼耳鼻舌身的啊一些这个直觉，没有别的。若诸菩萨啊。如实了解圆成实相啊，圆成实相我们前面讲过，那就如果我们能够这个了解啊开悟，这就是他们的开悟啊，即能如实了知一切清净相法。清净是什么？清净是我们平时讲的啊生一地啊，这就是唯识中的生一地啊，了解了清净的法相。前面的这个杂然法相和这个清净法相是生一地和世俗地 啊，他就明白了这个圣以地，知道圣以地是啊，圣以地是什么啊，非常清楚的就知道了这个圣以地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是啊很有意思的啊。那下面的文字有点多，我们先讲到这儿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这半个小时大家提问题啊，就我们会再思考一下啊，回去再思考一下，不要再继续讲了，这样太多了啊，那就是不好记。好，谢谢大家，可以提问题了。
老师好。
嗯，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您讲的这三种性可不可以理解为一个认知的过程？
嗯，
就是三种遍计所执和依他性起，这个都是一种认知，对吗？我们就是转变这种认知，然后由染到净，
对，
由迷到悟的一个过程。
对，
那这个过程是通过修来才能实现的，对吗老师？
先是从理论上，先是从理论上，然后理论上明白了以后就修。
老师有没有可能会在一瞬间去证悟呢？
一瞬间呢、啊？有啊，像六祖慧能大师这样子，一瞬间就恍然大悟。对对对，
就是带着慧根的很深的这样的人，他是可以一瞬间证悟的。
对，
当然大部分的人都是一个就是从文思然后再到修这样的一个过程才能
实现。大部分人不能这样子，大部分人呢可能逐步的最后就慢慢的悟。
好的老师，谢谢。
对对对对，
老师，那个我有个问题啊，刚好过来了。
好的，
我想问一下的话，就是《金刚经》在前还是我们这个思想在前？这个三转法轮的这个思想，
《金刚经》的思想啊，《金刚经》的思想是二转法轮的思想，
对，
二转法轮的。
我有一地方不明白，就在这地方，《金刚经》上讲的话，佛说的话，就是如果如来有所说法哈，即为谤佛，即为毁佛。他这里面又讲的话，这个。就是无容哈，就是说我说的法不可质疑。
嗯，
所以从是不是三转法轮之后呢，就变成了信仰，然后的话那之前还是真理还可以质疑一下，到这地方的话就是佛说的话我们都得听着，不可质疑。
应该不是吧？
就是就刚才
三转法轮以后啊，三转法轮以后也是真理啊，也是可以提问题啊。
就是因为刚才讲到那个前面您讲到那个有一篇的话就讲到那个无容嘛，到三转法轮的时候这个法是不容置疑的了。
对对对，
就是已经是绝对真理了。
嗯，
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在看的这个佛的这个理论的时候说我就信了就好了，就把它变成信仰了。
嗯，也不是，这个三转法轮以后呢，他也可以质疑啊，他也可以这个，比如说你可以这个批判，然后呢也可以辩论，这些都可以。但是他本身是没有什么逻辑的这个漏洞啊，他本身是没有逻辑漏洞。但是一转法轮、二转法轮，它本身也有一些问题的。
对，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地方就合着那个佛教史来看哈
啊，
就是。我们这个三转法轮这个理论出来了之后，
对，
实际上造成的结果是，我们大乘佛教说小乘佛教都是不了义，
嗯，
然后小乘那一波东南亚那一波人就对我们这个宗教的形成了宗教的分离，
对，
这个教理上面它某种意义上也造成了一种困惑，可不可以这么说？
本来就是大乘佛教啊，就是不仅仅三转法轮，就是大乘佛教出来的第一天就认为小乘佛教，就认为这不对，这个不是佛教啊，就分离了。
好的好的，谢谢。
老师我想问个问题，
嗯，
就是您刚提到就是这三项最后归为说我们没有人去思考，我没有这个反思能力。
对。
嗯，那这个怎么会形成这样一个现象？就我们这么多人研究很多其他的，对吧？
对。
然后一点点去，去挖根究底。那为什么在这儿我们就会都卡住了，都不去弄？
啊。
然后大部分人都在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假象中。
嗯。
嗯，就好像就认命了。
对。我们普通人他就是比如说生下来的时候就认为啊，理所当然的就接受了这个物质世界它存在的，我们看到的就是物质世界啊。 那当然比如说就是有些学者呢他是有些思考啊，比如说唯物和唯心，他不就是一直都是有一个争论啊，有唯物觉得这个是无知啊，唯心觉得这个不是无知，他们一直都在，也不是完全没有思考，他们也有一些这样子的思考。但是呢绝大多数的人就是就觉得，就包括还有这个争论的这个就参与这个争论的这个唯物的部分和我们普通人还有佛教里面的一部分啊，那他们呢就觉得这个一直都是就认为有存在一个这么一个无知的世界。那他们的那个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四个字啊，言所希奇啊，就这么一个穿下来的，没有别的这样子。所以就他们可能更多的人就觉得就这个是理所当然啦，没有必要去怀疑，可能是这样子吧。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自我啊，佛教讲的无我，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自古以来就佛就是穿这个法之前也没有人去质疑。
我刚问这个问题是想到我们既然这个佛心它是很多灰尘盖住的那下面的那个真实的东西
啊，对，
那就大部分人一辈子都碰不到这个真实，
碰不到，对，几辈子十辈子半辈子都碰不到。
那是我在想是不是我们这个现在生来这个到进化到目前为止就是一个缺陷的产品，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是啊，我们生来到现在虽然进化得很不错但是呢也有一些缺陷啊。
所以我们要实修才能突破这个缺陷
啊，对，实修才能够突破，对，
不能只是听闻，
对，从佛教的角度想是这样子。
好，谢谢老师。
老师好。
你好。
上午您讲那个三转法轮讲佛性的时候说到一句永恒的如来藏。我想问一下，就是从诸法无常的角度讲，如来藏那不是无常的吗？
如来藏不是无常的。但是啊，比如说你说如来藏是永恒的，它有没有一个什么永恒的东西呢？也没有啊，只是它不是无常的，所以就叫它是永恒的啊，永恒的。但你说那是不是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呢？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啊，只是因为它不是无常，所以啊说它是永恒啊，要这样子理解啊。我们不能理解这个如来藏就一个也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在啊，其他的都是无常，它才是永恒。那这样子以后呢也是一种错误的理解。
那刚才您讲那个就是暂时说这个阿赖耶识，就是我们发现这个世界是阿赖耶识投射的，就是先认可它是有的，但实际上它是空的。那在这个圣义地里讲的话，如来藏是空的吗？
这个就是要分这个中观跟这个唯识啊。中观的话呢，那不单是这个阿赖耶识啊，念如来藏啊，它也是空。如果他再三的提到了，如果你认为这个如来藏，第一个是永恒，第二个啊是真实不空，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当时啊这个印度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教啊，他们的观点，他们就建立了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就是这样子，一是永恒的啊，二是这个实有的，那就是我们的如来藏跟这个自我就换个名字而已，实际上是变成了一模一样的。所以呢佛陀的这个是不管是从哪个角度讲啊，大乘佛教都离不开这个空心啊，这个空心是一定要抓住，这是核心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啊。但是这个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唯识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唯识呢，他认为这个阿赖耶识啊，它是真实存在啊，这个是就要保留，如果不保留啊，那这个世界就没办法运作啊，所以要给他一个基础啊，这个世界它总有一个有需要一个总有一个基础啊，那没有基础的话，他觉得这凭空啊，那就是无法运行，哎，这是他的观点。
那老师就是在修无我的时候，就回去修了一下，当时会想这个骨骼啊， 肉体这些都是不是我的。
嗯。
然后呢，这个阿赖耶识呢也是不是我的。
嗯。
就过去心、现在、未来心，这个就是心也不是我的。
嗯。
那么这个如来藏一直在，无始以来一直在流转的话，那如来藏是我的吗？
如来藏就更不是了。如来藏就是刚刚讲的，如来藏是空心、
也是空心的、
对，自我是跟空心相反的，所以它就更不可能是这个我、
好的，谢谢老师。
嗯，特别好。
老师您好。
嗯，你好。
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法界和如来藏的关系、就是我们证悟了，就是证悟就是最终都是智慧身，就是它会遍布法界，但是实相中它不应该有能取和索取，所以这个法界它是不是属于如来藏中的空性的部分呢？
是，如来藏这个法界和这个如来藏实际上是一个啊，是一个是一体的，但是法界它的空性的这个部分叫做法界，是它的空性的这个部分叫做法界。然后呢它的这种光明的这个部分呢就叫做如来藏啊，但实际上呢我们语言表达的时候可以这样子分开讲，但实际上这是分不开，就一个东西。
哦，还有一个，我身边有的那个同学就是学那个道德经、那个道德经中的道指的是不是就是法界呢？
我也不知道，我也在我也在问，我们前两年都问了好几位道师，还没有弄清楚。我们请了两位非常好的道士啊，我们那个时候也就探讨过这个问题，不知道啊。反正这个道家的这个道，我记得有11个不同的解释的方法，到底是哪一个，这还不知道。
哦，
这个我们要得问问道师们啊。
哎，
还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啊。
好的，谢谢你。
道生一，医生啊，道科道非常道，根本不知道到底道是什么。
好的，谢谢。老师您好，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三个相，依他起相、遍计所执相，还有圆成实相，是不是可以跟，就是它这个作用的过程跟80是不是可以关联？我在想，
可以关联。
对，我在想，是不是这个依他起相，是不是前60在作用它？
依他七相，对，依他七相主要的这个背后的支持，这个依他七相的是阿赖耶识啊。然后呢，在前面的前显的，那就是眼耳鼻舌身啊，这些
是
依他。
就是、背后作用的是
阿赖耶识，
但是前面它对这个境起作用的时候是前。
啊、对，因为视觉起看啊，听觉起听。
那个。还有一个第70是
摩那，那个是遍计所执啊，摩那
是
呢，
遍计所执就是它执着于这个是我的，
它就我执
了，发动了，跟我关联起来了，
对。
然后它那个染色的那个，其实就是跟透明的玻璃染色的，这个也是阿赖耶识这里在跟遍计所执
啊，
不是跟那个摩那识作用一起合作。
对，如果跟这个刚才前面讲的这个玻璃跟这个巴士啊，就是这样子相对应讲的话呢，这个透明的玻璃就是应该是这个阿赖耶识，还有就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听觉嗅觉这些，然后摩那识呢，他就在这个上面加了一个东西，就是他觉得这个阿赖耶识这个东西呢，他认为这个就是自我。这是我啊，那这个呢就是遍计所执，这叫做遍计
所执。
对，
明白。
遍计所执，然后圆成实相呢，现在还没有，以后开悟的时候，就是证悟的时候，它就达到这个境界了。
圆成实相，
达到这个境界。
好的，明白。那老师，我还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听您讲课嘛，我就觉得我们活在这个错误的世界和错误的意识里面，就是很
委屈，是吧？
对，我就觉得怎么才能把它调成一个正确的秩序去认识和生活啊？那是不是有可能通过这个，就比如说唯识的这个体系里面，我知道什么时候是在遍计所执，就是这个摩那识在作用，什么时候就是我能不能把这些都搞清楚，然后让它用正确的秩序去运转？
这个 这佛经里面也讲了，就是它分了三个佛教啊，人天佛教跟这个大乘小乘。如果你现在就是先我不要这个啊，不需要成佛，也不需要成为阿罗汉，然后我就是去享受这个人天福报，追求幸福生活，那这样子的话不用委屈，哎，他就是是什么这个这些三个相五个相就不用去管他，反正我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好好的，我自己啊，建立一个比较正确的人生观，一个就是有前世有后世，生命是延续的一个这样子的人生观，然后另外一个价值观啊，就是善恶因果啊，这个我坚定不移的相信啊，然后在行动上面呢，尽量的啊行善断恶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就可以了啊，其他的这个比如说你是不是错误的世界里面活着呀啊，这个错不错都无所谓，反正你追求的这些幸福呢都可以得得到，哎，所以就无所谓了啊。那如果是要解脱啊，就是尤其是像成佛呀，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得去这个去研究，但是也不需要这个委屈，你也可以去突破这个啊，那就更有希望了啊，更有希望。这个虽然现在就在一个错误的世界里面活着，但是呢可以这个错误的世界可以突破啊，突破那就更有信心啊，更有信心，更是一个积极的态度。
嗯，明白，好的，谢谢老师。
嗯，
安老师，我来问一个问题。
好的。
刚才听那个讲这个唯识这个三性的时候，我想这个触觉，
嗯，
是个特别感觉是一个跟视觉不太一样啊。
对。
就我怎么样才能算是触到一个东西呢？
嗯。
就是，它如果像按桌子似的，我能感受到，
对，
硬硬的这个桌子。
对。
但你仔细看，嗯，触到它不是桌子。
对。
是吧？但是又能感受到。
嗯。
那这个跟那个，我觉得这个东西的理解可能有点事关唯识那个三相说的里边那些个东西怎么去，或者用唯识那三相怎么解释这个触觉这个事情。
嗯。触觉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去，就比如说看着触觉，或者是不看啊，反正就是产生了一种这个触觉，但这个觉它本身啊，不管它是来自于哪里啊，它觉本身，比如说我认为啊，我的手就是碰到了这张桌子，这种感觉它本身呢，还是一种感觉，
对，
它是一种觉。跟这个视觉是一样，
对
啊，那这种感觉的背后还有没有一个真实的物质世界啊？那就跟前面的是一个道理了。
那他这个觉是那个遍计所值呢，还是那个？
它是依他气，
依他气，
依他气，
依他气是吧？
依他气，如果在这个上面就不假什么东西的话，他自己是依他气，
对，
依他气，对。依他气，这样子好不好理解啊？
对，反正摸依他气是吧？
对，
感受到，
对，感受，
对，
反正我们的通过这个五个感官呢，
对，
就是任何一个感受，实际上就是他自己，
对，都是依他气，
自己的反应啊，自己的反应，对。
好，
老师好，
嗯，你好，
嗯，我有一个问题哈，
啊，
就是刚才您讲的这个三相，
嗯
啊，那这个依他气呢，是说。就是它无主性嘛，无自主性，是在因缘，
嗯，
就是具足的时候，它就要显现的。
对 对, 对。
那我能不能把它理解成是一种缘起？
是是是，它就是缘起。前面不就讲过吗？
那么缘成实的话呢，就是好比是我们治好了病哈，就眼睛没有那个看到这些飞蚊 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
那也可以说缘成实，就是证得这个缘成实相的时候，是一种开悟的状态，是吧？
开悟的时候就对。大到了这个圆成实相，
嗯，
看到了实相，
嗯，
真实的。
那如果说我已经证得了这个圆成实相，也就是说我眼前没有这个飞蚊了，
嗯，
那我还会有这个依他气吗？
依他气啊，依他气有，
嗯，
依他气有。
就是依他气不是眼前的那个飞蚊吗？但是我现在好了，
啊，
我不是就没有了吗？
你说没有飞蚊，没有飞蚊是就是通过菩萨的这个修心啊。
嗯，
大到这个菩萨的第八地，
嗯，
第八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菩萨一共有十地嘛，
嗯，
第八地的时候呢，这些蚊子苍蝇这样子的东西，它会转变，
嗯，
那个时候看到的不是我们现在的这样子的世界，那个时候他自己看到的是像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就是还半清净半不清净的佛的刹土，他自己看到的是。
那个也还是缘起，
那个也是缘起，对、
哦、
也是缘起。
谢谢老师。
老师，我还有一点小疑问，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最后那个是证悟了嘛，在那个第三个相的时候，那证悟以后那个意识，因为刚才您提到那个好像是这依他起相的时候意识在起作用，但是背后您提到了其实也有这个阿赖耶识的一部分，
对，
嗯，然后他在起作用，然后依他起相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意识好像这个就是感觉，就是感那些五感官在起作用、
嗯、
然后阿赖耶识是平静的，它已经是这个不动的那个盘的那个作用了、
嗯、
这个意识和那个第七识它在干什么，这个我不太清楚，还有这个就是、那个、
第七识在干什么。第七识呢它一直都是啊，就是这个、针对这个阿赖耶识，然后呢它把阿赖耶识当作自我啊，当作自我，然后就执着阿赖耶识。
那依他起相的时候，这个第七识还在做工作吗？还是他没了？还
在。
所以在圆成实相的时候，这个莫那识就是第七识也就没了，就是不起作用，无我就没了，证悟没了。
对，这个得看他神笃的这种无我的禅定当中，他会停止的，他会停止。
嗯，那个意识呢？第六识呢？因为那个依他起相的时候，第六识一直在工作。依他就那个遍知所知相的时候他在工作，那依他起相的时候他也不工作。
一是这个时候就被这个证悟的智慧给代替了啊，
他就是智慧了，
嗯，转变了
、嗯、那后边就是都是智慧。
转世成智，这个意思，转世成智
就是转了这个意识成为智慧去、
哦、对，
去后边的都是在智慧层面了。
对，
好的，谢谢老师。
对，
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嗯、
就是这个依他起它的来源是不是就是阿拉耶中的种子和习气成熟了，所以就会出现依他起。
是的、
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圆成时它唯识证悟的圆成时和菩萨初定时如梦如幻的那种证悟一样吗？
实际上就是一个，比如说菩萨啊，我们上午讲过了，那个就比如说这个中观啊，他虽然有他自己的独特的这个见解，就是空心啊，但是呢、嗯、很多的这些修心啊那些方法呢还是用这个唯识的这个方法、
嗯、
所以呢就是不管是学唯识的或者是学这个中观的，如果他就达到了这个菩萨的第一谛的话呢啊境界都是一样的。
嗯
啊
嗯，好的，
境界都是一样的、
嗯、
对，
谢谢。
堪布，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啊、
嗯好，不用我看就知道是你。
感谢啊，在今天的这个三个相举了一个例子、
哦、
就是眼睛非闻症。
对，
那么我想在闻之修啊，修就是生活中找一个例子能够也是这个三个台阶的。
对，
那比如说我们身边有个孩子，
嗯，
他在上学之前要反复的洗手
啊、
甚至于今天挑衣服说这个衣服不对，
嗯
啊，那天挑鞋子，
嗯，
反正结果就是不断的拖延。
嗯，
那么按照第一个这个遍及所知相呢，可能我们哎呦这个是有强迫倾向出现了，
对，
躯体化，
嗯，
哎，这个是因为第二个就是我有这个概念，然后我就套上去了、
嗯、
哎，后面的疗法就出来了，它应该怎么样。
嗯， 嗯，
那么如果是第二种呢，依他起相呢，
嗯，
其实我深入陪伴他一段
啊，
就发现其实他的这个监管人对他的要求是很高的，
嗯，
一会儿说你到点要吃蔬菜了，一会儿说哎呦你该出去走一走了，基本上五分钟就干扰他一次，所以就变成我干什么都是不太对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这个其实他是这个叫做依他起相呢，是我们就看到他的原因是他的孩子是这样子来的。那么如果说到圆成实相， 应该怎么看，我刚才就没想通。我只是觉得啊，在这个例子里边，如果用真空妙有，它是都可以解释的，因为它这个症状看起来是实的，但实际上我从它的发生情况去看的话，它其实有而不实，它是确实是有这个。但是我如果只是用心理学的方法去对治的话，其实并没有能彻底的了解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把箭头咔嚓拔了之后，它这个问题的根源还在，它的环境还在，它的遍及所知相，它这个认知还在。所以我就说，这个如果我们今天学了这个佛法之后啊，我如果面对这样的孩子，我如何用圆成实相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是说这个得眼病的，他把眼病医好了，他的胃病也好了，那有没有这种方法呢？
我想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遍计所知啊，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的轮回当中的一个正常人的状态啊，他讲的这正常人的状态。然后呢，你刚才比如说一个强迫症的这个孩子这样子的话，他在这个遍计所知上面呢又更加的遍计所知了啊，多了一层或者两层三层的遍计所知。所以呢，这个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可能是不一定对得上啊，不一定对得上号。这个方法呢还是用我们啊心理学家的老师们的这种方法去解决就可以了，就不一定要就是用这些方法啊，这可能有些时候呢可能是对不上号啊，对不上号，因为这个就可能是就有一点点这两个可能就是相差啊，差距可能有点大。
感谢康普好
老师。老师
你
好，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那个就是唯识里面的依他起识，他们认为不需要破，那这个唯识它可以证悟吗？因为它还有一个不破的唯识，那个依他起。
你说的对，对，这个是这样子，这个唯识中啊，那就是就有一个问题，这个我们这个藏传佛教里面也会辩论的。那你说这个事情他自己证悟了没有啊？他自己证悟了没有啊？有些人呢也有，就汉传里面呢也在争论这个玄奘法师他证悟了没有啊？等等啊，所以这些是实际上这个像这个玄奘大师也好啊，然后就是这个世亲菩萨也好，他个人的这个证悟跟他讲的这个是不一定是完全是一致的啊。他是真悟了，但是呢他讲这个宗牌的时候呢就要这么讲，哎，因为这是他的这个唯识宗本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宗牌，所以我要讲的时候就这么讲。比如说佛他已经是达到了这个最高的境界，但是呢他讲第一转法轮的时候呢，就刚才我们不是前面看了吗，这个就是一转法轮是还是有所这个提升的空间啊，但是佛的境界永远都不会有所提升的空间。但是佛是证悟了，但是他要降的时候呢，就这么去从这个层面上去降。就为什么跟这个佛自己的这个证悟的境界跟他讲的这个层次有不一样呢？因为讲啊是为了大家能够听得懂啊。所以呢就是他自己悟什么降什么，这样子就是没人听得懂了啊。所以呢他都要一步一步一步的就分隔这样子的层次去降。所以呢你刚才的这个问的挺好的，比如说如果我们不破啊这个阿赖耶识，这样子你能证悟吗？其实是不会证悟的啊，不会证悟的啊。不，如果这个阿赖耶识不破，你是没办法证悟，因为就保留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在这儿，这个没有破啊。但是讲他这个讲啊，这个讲这个宗牌的这个观点就这么讲，但是如果个人的这个修心啊，他一定会要破的，破了以后他才能够证悟的，哎，是这样。所以这个个人的这个修心跟他讲的啊，这个观点啊，他讲的都不一定是他的观点，他讲的不一定是他的境界啊。就比如说你一个博士生的老师来带这个小学啊，那你这样的这些小学的这些课本呢，你懂的就不是这些啊，你懂的就更多更多更多了啊。但是呢为了他们听得懂你就这么讲，哎，是这样子的道理。
谢谢老师，就是说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他是为了针对他的所化根基他这样讲。
对
啊、那个就是说如果想再往上证悟的话，是不是必须用中观的那个道理来破，就或者修法？
是是是是是是
啊，也就是说唯识宗那个学到一定程度如果他因缘福报成熟的话，他就会遇到中观的这个修法教法、
嗯、
所以他可以通过这个来证悟。
对对对。
哦，好的，感谢老师。
好，我们大家休息一下，谢谢大家。